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还在休假，显然昨天晚上的一条大新闻呢，引发了我相信是全球的关注，那就是拜登总统特赦了他的儿子，或者另外一个词汇叫赦免了他的儿子。此事本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上，一个总统特赦自己家的亲戚这种事情呢是时有发生，包括川普也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为什么昨天的这个消息变得如此之震撼，而且引发了这么大的连锁反应呢？原因是在这儿呢。咱们现在呢先听一段录音啊，这一段录音呢将会缠绕着接下来对这个事情的种种的讨论。
I said I'd abide by the jury decision. I will do that, and I will not pardon him.
再来一遍。
I said I'd abide by the jury decision. I will do that, and I will not pardon him.
这是拜登在不同的场合之下的一个表态。我爱我儿子，这个录音上没有啊，这是我因为时间的原因把它删掉了。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已经五年多戒毒等等啊，但是我绝对遵照司法的裁决，就是我绝对不会特赦他，我绝对不会赦免他，不管他人在美国的时候还是人在意大利的时候，不管是他本人还是白宫发言人，在他退选之前还有退选之后，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你会不会赦免你的儿子，他的长的回答是刚才那一大串，短的回答就一个字，在意大利的时候人家问他会不会撤，他说 no， 就简简单单，就别再问了，别再问了，已经说过了，本人大义灭亲啊，这个姿态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系统。那么昨天的这一个赦免呢就麻烦了啊，这个麻烦就是这个赦免首先要跟他之前的这种表态怎么能够说过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送给了共和党以及他们推出来的川普一份大礼。你可能说，哎，拜登把他儿子给赦免了，这怎么送给共和党的礼物呢？别着急，听咱慢慢的表来。首先说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一个政客当他出尔反尔的时候，他怎么给圆过去，他怎么替自己来找个台阶下。它是发生在这个周末，大家知道感恩节过后，很多人呢就把这个周末呢就连着休。那拜登呢，他们一家就在麻州的这个叫 Nantucket， 这是一个度假胜地，在这个地方团聚。然后在这个团聚的时候呢，家里大概开了会，讨论做出了这个决定。那么于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呢，拜登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呢，我对我儿子的这一个赦免呢，是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我认为这个是选择性的对他的一种带有政治性的不公正的一个起诉，甚至是构成了迫害。我儿子五年半已经戒毒了，酒也戒了，这个人呢已经开始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对他起诉的那个检察官面临的来自共和党内的压力，在压力之下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呢，如果这个人不是我儿子的话，他不会被查得这么凶，他不会被判得这么重。说到判得重这个，等一会儿再说他可能被判什么样的刑罚。所以这个呢是他们家里做出来决定。同时他最后呢又叫做诉诸同情，他说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我这样做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我依然尊重美国的司法之路，但是呢对于我儿子的这个叫什么，叫做选择性的迫害，也就是说对这个人呢，你们对他的处理和对他的惩罚和受到同样指控或者犯有同样罪行的人那是不公平的，就是对他来说呢是更重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看他儿子是怎么着了呢。他儿子两个罪我们之前已经多次的讲过，一个是枪支罪，一个是偷税漏税罪。他的枪支罪就是2018年的时候，他在用买枪的时候用欺骗的手段购买了枪支，并且非法持有11天，这个是构成联邦罪。 也就是说他去买枪的时候要填表，然后表上有一项说你有没有在服用毒品，他在那什么说没有，上面打了勾，这个是撒谎，因为当时他正在处在一个吸毒的一个高峰期啊，整个人是处在一个恍惚的状态。那么同时呢，这个枪买回家十一天，尽管他没有使用，但是呢也是一个违法的，这是一项罪，但是这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项罪，估计也不至于判监狱多少年，但是那个税那个就比较麻烦了，那个税务呢有140万的逃税，所以呢在对他审理的时候，那个法官明确的说你认不认罪，他最后跟他的律师团谈下来以后呢，对两项罪都认罪，都认罪以后就变成一个情况，就不需要经过陪审团的审理了，因为陪审团的审理的目的就是要确定你到底有罪没有，那么现在你已经认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量刑了，六月份的时候他的罪就定了，然后呢12月12号的时候他的枪支的这个就会有一个量刑，然后9月份的时候他逃税的这个就定罪了，所以在12月16号的时候对他的税的这也有可能量刑，在法庭上面法官就问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这个税的这个事情如此之严重，你可能要面临着140万美元的罚款，同时最高刑期17年，你知道不知道，他回答说我知道我认了，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对这个案情的了解，接下来就全美国人民就等待着看他那个17年到底会变成12年呢还是8年呢还是怎么样呢，等着量刑了。然后拜登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不会赦免他的儿子，但是昨天呢这一切就全都变成历史了，因为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总统一个叫特赦权，这个权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一个总统他可以特赦一个犯有联邦罪的人，我这强调是联邦罪，如果是州一级的起诉你即使是总统你也没办法特赦，而反而是州长可以特赦，所以美国的宪法给了总统这个权利，你可以特赦一个人，所谓特赦就是把你的罪行全部的消除，你没罪了，同时你可以有减刑的权利，20年变5年，同时你还可以有缓刑的权利，就是监外执行啊，你是判了这么多年但是你不需要蹲监狱，还有当然降低罚款等等，这都是在美国宪法里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的。但是这里大家要知道所谓的赦免，你这个犯罪记录还保留。什么叫犯罪记录保留呢？咱们假设一个人犯了联邦罪被总统赦免了，他去找工作，这上面有一个表格，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因为犯罪行为被起诉或者入狱，这个时候尽管你被总统赦免，你依然要填上是我是有这个犯罪记录，同时你有权利在那旁边写一个注解，就是但是哪年哪月哪日我已被总统赦免，这是可以的，但是你那个犯罪记录是要跟着你走的，这个是你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申报的啊，这个是宪法的规定。那拜登的此举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向美国人民传递着一个信息，这个是你不管怎么样我们老百姓说你说出大天来这句话你都绕不过去，就是爸爸是总统真好，或者还有一句话这个有时候也适用，就是爸爸有钱真好。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犯的是同样的罪的话，他有可能就不会被拜登所赦免。当然你可以说，你说哎，不对啊，那个川普也赦免过呀，川普在他2020年离任以前呢，他二话不说把他的女儿的公公，也就是他的女婿的爸爸 Charles Kushner 给赦免了他的女儿的公公呢因为涉嫌在什么房地产的诈欺罪啊，对美国的证券交易所撒谎啊等等是被判刑的，他是在 New Jersey 新泽西这个地方做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呢川普把他赦免了，不光是赦免了，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他当了以后，在任命各种各样的职务和内阁成员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把这个 Charles Kushner 任命为美国驻法国大使，所以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昨天你是一个罪人，今天你是美国驻一个重要的 盟国的大使。克林顿总统曾经赦免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Roger Clinton。 Roger Clinton 因为是吸毒、贩卖毒品等，也是犯了联邦罪，最后被总统所赦免。那么稍等会儿，咱们关键要看看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赦免它所产生的后遗症。
今日话题，
昨天晚上拜登一特赦自己的儿子呢，这个事情让民主党人有点不知所措，那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民主党人站出来说话了。那他们站出来说话，恐怕也是一种党内的人员呢觉得他们不说不行。举例来说，比如说科罗拉多的州长 Jared Collis， 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他就说了，哎呀，他说拜登总统，您此举乃是立下了一个很糟糕的先例，这个先例呢对于您作为总统所留下的政治生涯当中呢可以说是一个污点。这个用的字稍微重了点啊，这是一个污点，实际重不重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他是用了这个字。然后呢，亚利桑那州的联邦众议员 Greg Stanton 也这样说了，他说我非常尊重您拜登总统，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你做错了。马里兰州的联邦众议员叫做Glenn Ivey， 他也说了，他说您的此举将让我们民主党人付出政治代价。那么顺便也告诉大家，美国的宪法因为授予了总统这个特赦权，所以另外一位总统上任以后，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把这个特赦收回来。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他说对不起，我把这个收回来，不行。川普可以把很多前任总统的做法推翻，甚至包括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是这个事儿他反而没有办法。但是川普他不需要把这个事情给驳回，他双手拥抱了这个决定，原因是这个是他的又一个胜利。首先，你的检察官 Jack Smith 对我的两项联邦罪的起诉，一项是说我煽动了1月6号的国会暴动，第二项是说我违背了宪法把机密文件拿回家去，你都给撤销了。你撤销的原因是总统有豁免权，这是我的一个胜利。现在你拜登特赦了你的儿子，这又是我的一个胜利。怎么说呢？因为昨天拜登这个一宣布，马上川普就在他的社交平台说等会儿，那么那1月6号的那一些，注意啊，我们有媒体叫做暴徒，他用的词是 hostages， 人质。他说那些关在监狱里的人质，1月6号冲击国会的人质们为什么不会得到特赦？拜登啊，拜登，你滥用司法，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这是他在骂他，但是他心里可以说是叫偷笑啊。为什么是偷笑呢？因为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五十步笑百步，还有一句话叫做半斤八两。你的这个决定不就再一次证明了你们对我是政治迫害吗？拜登在他的声明当中是说，因为我儿子受到了来自于对方或者是在野党的压力，所以检察官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对我儿子进行了选择性的司法，甚至构成政治迫害。咱们把这句话反过来，这不就再一次的证明了川普在无数的场合下无数次的讲到，你们对我的种种的调查、种种的起诉都是就是把美国的司法作为政治武器来对你的政敌进行迫害，这个说法不就成立了吗？如果拜登你认为美国的司法体制是可以受尊重的，是公正的，那你为什么不尊重呢？这个已经到了无言以对的程度了。而且更麻烦的是，拜登呢在他特赦儿子的行政令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从2014年1月1号开始到2024年12月1号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对我儿子的 任何可能的起诉都会受到特赦。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就说，等会儿，他枪的那个事儿是2018年，你这个特赦期又往前推了4年，你给他弄到2014年，你是想隐藏什么呀？你有什么心虚的事儿？他2015年做了什么事儿了？他2014年做了什么事了？你怎么早早的就把他给特赦了？什么都没出来呢？没有对他起诉啊？你特赦他什么呢？这就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所谓的啊拜登家族是犯罪家族这个共和党的说法的一个永恒的、永远的一个污点。他再也没有办法为此辩解了。现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有两个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两个委员会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调查。他们在调查什么呢？他们在调查拜登做副总统期间，做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他的儿子利用他副总统的身份在乌克兰石油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当中牟利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议会的调查他绝对不是只调查个儿子，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想把儿子的行为跟爸爸连在一起。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没有看到比如说他赚的钱给他爸了，这里面有什么证据啊，或者他爸爸指使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但是我们老百姓也清楚，如果这个人的爸爸不是美国副总统的话，乌克兰有没有可能给他这个职务？中国有没有可能跟他做这些不管是石油啊，还是天然气，还是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交易，有没有可能？那么现在呢，你把这个特赦期推到了2014年，就加固了人们的这个印象。而且这个我们有句话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是你再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你毫无疑问的是给了你的政敌这样的一份礼物，就是让他们可以说，从此以后我川普我党再做什么，你再也不会用这样的一句话了，就是说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我们对这个人的起诉是公正的。同时拜登，你在特赦你儿子之前，当他受到种种的调查和起诉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有足够的胆量，你在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不公平的，这个是政治迫害，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有可能你失去选票，但是至少比你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去进行特赦，而且关键是在你多次的已经声称你不会特赦的这个基础之上，你行为会多多少少还是一个东西叫做一致，就我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你的这个特赦接下来就会给川普任命的一个人叫做 Cash Patel 做联邦调查局局长，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他任命的联司法部的部长 Bandy 啊，也会接下来会对你进行叫反清算。这个话题咱们明天一定要好好的讲讲，因为这一个新任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非常值得我们来说一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让这个司法程序走完？当年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 在2016年就差两个礼拜投票的时候，突然是说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有问题，这个被民主党说是一个司法武器，司法政治化，你在这个时候是用你手里掌握的司法权力影响选民，影响大选。后来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有一些人也把这个归咎于是 James Comey 的那一个行为。后来川普当选以后，对他的俄罗斯所谓通俄门事件的调查，对他的离任了以后的种种的调查，对他两次的弹劾，都是完成了司法的程序，不管对方认命公平不公平，但是你还是让他走完了。那现在你的儿子 Hunter Biden 为什么你不让他走完这个程序？也就是说 12月12号让法官对他的枪支量刑，12月16号让法官对他的逃税量刑，也许判他个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不会13年，不会17年，但是你会留下重要的一个政治记录，就是你大义灭亲，但是这个政治记录不会再有了。同时不要忘了，对川普的起诉 Jack Smith 联邦检察官和对 Hunter Biden 的起诉联邦检察官 David Weiss 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里面没有政治干预，也就是说你很难证明这个里面是有政治的干预。司法部现在也站出说话了，尽管司法部部长是拜登任命的，但是司法部表态说我们没有受到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接下来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就会将会，我不敢说永远，但是在以后的很多届的政府当中都会被用来打击对方。任何时候你敢批评我，我永远可以说，哎，当年拜登怎么怎么着了啊，我永远可以说出这一句话来。所以这个就是拜登他昨天这个决定要付出的政治代价，而且也已经是无法收回了。